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3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川普峰会模糊不清的胜利，第二个是川普宣布恢复核试验，第三个是七国集团联合应对中国稀土战。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3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总统川普10月30号在中美峰会前宣布恢复核试验，那么重启核试验理由是其他国家正在进行核试验。川普说他已经指示战争部立刻启动同等规模的核武器实验，这将是美国停止核试验33年来第一次恢复核试验。美国上次的核试验在1992年的9月23号，此后美国只进行临界实验，也就是只测试核武器的性能，并不会真正的引爆 核武器、或者说它只是进行一种模拟实验、它已经不需要进行引爆核武器了。那么川普10月3号的帖子中还说，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比任何国家都多，俄罗斯排在第二，中国远远排在第三，但是中国在5年内会赶上。那么最近进行核试验的国家就是俄罗斯。10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罗斯从潜艇上发射了海神核鱼雷。那么海神核鱼雷是全世界第一个核动力远程无人自主航行的水下核武器。那么到了10月22号俄罗斯的陆海空三军进行了核战略力量演习，普京通过视频对全程进行了指挥。那么10月21号俄罗斯又试射了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那么海燕是世界上第一枚核动力的导弹。那么在川普和习近平举行峰会前，有记者打断了川普的开场白提问，说你为什么改变核计划，为什么恢复核实验，川普没有回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希望美国认真履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义务，坚持暂停核试验。不过呢，中国自己是说一套做一套，中国近年来正在迅速地扩充核武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拥有600枚核弹头，比2020年增加了一倍。美国军方估计到2030年中国将会拥有1000枚核弹头。那么今年的93阅兵当中，中国展示了5种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的核武器系统。华盛顿军备控制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有5225枚核弹头，俄罗斯是5580枚，比美国多啊。所以川普讲话呢满嘴跑火车，所以也别太认真啊。这是第二。彭博社报道，七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10月30号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会议将会协调共同应对中国稀土限制政策。彭博社报道指出，七国集团将会宣布成立关键矿产联盟，寻求可靠的关键矿产来源，遏制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加拿大官员说，中国过去倾销关键矿产，导致西方国家的项目没有办法盈利。那么最近中国又实施了大规模的稀土出口管制，干扰了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作。报道指出，七国集团关键矿产联盟将支持在七国集团成员国或者伙伴国投资矿山和精炼厂。那么联盟将会按照固定的价格保证收购关键矿产，同时也会制定价格下限和建立囤货机制。联盟还会制定关于可追溯性和透明度的政策，将不透明的中国公司排除出市场。彭博社提到，加拿大正在主导七国集团来抵御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加拿大开始站出来了啊，这就是这个加拿大总理说的，我们要站出来啊。 第三，大纪元报道，云南、四川、新疆、吉林最近爆发了甲流啊 ，H3N2 甲流疫情。四川的一名教师发帖说，从10月28号开始，他们学校高中有几个班爆发流感疫情，超过一半的学生请假。那么这些班级集体隔离，安排在学校的角落单位单独上课，并且单独送饭。云南昆明的一名中学生说，他们的学校总共有40多个班级，其中已经有27个班级停止上课，没有请假的同学都在 家里上网课。那么这位中学生说，他所在的班级有一13名同学这个流感请假，如果再多一名就请假，他们班级就恢复到他们复课的日期就会推迟两天。新疆乌鲁木齐有家长说，自己的孩子的班上有40多人，其中30多人感冒请假，现在学生都在家里上网课。吉林有家长说，有学生把甲流传染给家长，家长出现了发烧、头痛、全身肌肉痛的症状，情况比孩子更严重。辽宁省朝阳市中心医院的儿科医生梁世佳指出，今年北方甲流来得太早，现在已经开始流行起来。病人的症状是发烧、拉肚子、腹泻、下肢无力啊。那么现在有必要尽快的接种疫苗。中国疾控中心上个星期公布数据显示，10月13号到10月19号，北方医院有 2.2% 的病人感染甲流流感啊。其中 95% 是感染了 H3N2 甲型流感。那么由于去年流行的流感是 H1N1 甲型流感，民众对 H3N2 毒株的免疫力比较低，所以因此要引起广泛关注啊，应该尽快的打疫苗，流感疫苗。第四，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移民署8月25号取消了华硕一名员工，就是陆佩潜力的台湾身份和户籍，原因是潜力鼓吹武力统一台湾，并且指控华硕管理层违反中国的反分裂法。今年5月份，媒体报道说，潜力指控管理层支持台独，违反了中国法律。陆委会也接到了针对潜力的举报。陆委会调查后认为，潜力鼓吹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影响了台湾的安全和社会安定，决定取消他的台湾身份。不过潜力是陆佩，他的婚姻仍然持续，因此他仍然可以长期在台湾居留。另外，联合报报道，台湾内政部10月30号宣布，从10月31号开始，中国居民在申请台湾定居时必须提交丧失中国户籍、注销中国护照的证明书。内政部表示，早在7月份已经预告了有关措施，目的是禁止在台湾定居的中国居民具有双重身份。另一方面，自由时报报道说，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10月30号在立法院表示，最近中共支持的两岸宗教活动特别邀请台湾的年轻人去中国相亲，目的就是要通过心灵融合进行人员统战。沈友忠说，台湾民间信仰文化流行，台湾当局正在合理适度的情况下防范中国借交流之机进行统战，并且持续加强相关的审核机制。这是第四、第五。维权网报道，中国公民记者张展最近对寻衅滋事罪的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上海浦东新区法院9月19号以所谓的寻衅滋事罪一审判张展有期徒刑4年。那么接近案情的人士指出，最近张展家属已经委托1到2名律师代理上诉案。认识张展的法律界人士指出，张展被拘捕前关注疫情后续和被拘押的人员情况，并在网上发表了相关记录，这些内容随后被检方列入起诉材料。法律界人士说，张展的表现和第一次被判刑不同，张展选择上诉， 反映出他希望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这是第五、第六。新华社报道，中国公安部长王晓红和缅甸内政部长吞吞南10月29号举行的视频通话。王晓红表示，中缅两国在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王晓红提到的所谓的成果，很可能指的是缅甸军方10月20号到25号突袭 KK 电诈园区，炸毁了园区内的建筑物，有2000多名外国人逃往泰国。分析人士认为，缅甸军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了展示打击电信诈骗的成效，以便在10月26号到28号召开的东盟峰会上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进行通报。果然，王晓红在东盟峰会结束的第二天，10月29号在通话中吹嘘中缅两国在打击电信诈骗中取得的成果。事实上，缅甸、柬埔寨等地区还存在着大量的电诈园区，还有中国人被骗到电诈园区，同时世界各国的民众仍然不断地接到这个诈骗电话。怎么就取得了丰硕成果呢？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啊。第七，法新社报道，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0月30号表示，法国警方又逮捕了5名卢浮宫珠宝盗窃案的嫌疑人，那么其中就包括一名主要嫌疑人，不过被盗的珠宝还没有找到啊。那么在此之前的10月25号，法国警方逮捕了2名嫌疑人，10月29号法国警方以涉嫌有组织盗窃罪以及刑事共谋罪对这2名嫌犯提起诉讼。有组织盗窃罪最高可判有期徒刑15年，那么刑事共谋罪最高可判有期徒刑10年。那么这起卢浮宫珠宝盗窃案发生在10月19号早上，当时卢浮宫刚刚开门，刚刚开放，有4个蒙面盗贼闯入了阿波罗长廊展厅，仅仅用了7分钟就盗走了价值1亿美元的法国王室珠宝。事后法国参议员、警方和媒体都说，卢浮宫的安保措施改进缓慢，基础设施和摄像系统急需升级。这叫什么？这叫文物富二代啊！他们没那么紧张，不紧张就偷给你看。第八，香港零一报道，今年7月到10月，香港有45起这个价格超过1亿港元的超级豪宅交易，总金额达到102亿港元，成交额比今年上半年增加了 67.5%。 购买豪宅的买家包括小鹏汽车的总裁顾宏帝，他买的是渣甸山碧拉山境的别墅，成交价是 1.7 亿。那么阿里巴巴的前 CEO 张勇买了坚尼地道的竹林苑，成交价是5300万。那么美联物业统计说，从7月到10月份，香港成交价最高的豪宅是3顶歌赋山道的一栋别墅，成交10亿。歌赋山道另外一栋别墅成交价是 7.9 亿。美联物业首席分析师陈颂谦指出，香港房贷利率下跌啊，那么香港股市向上引发的财富效益，以及香港政府放宽了投资移民政策等因素，都带动了资金流入香港豪宅市场。他预计香港的超级豪宅将会成为买家追捧的对象。第九，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10月30号召开内阁会议，讨论熊出没问题。熊真出没了。今年4月以来，日本已经有12人被熊袭击死亡，是过去最高纪录的2倍多。日本官方长官木原忍在会议上要求日本警方做好使用步枪迅速处置的准备。那么日本防卫省决定向熊出没问题严重的秋田县派遣自卫队。 日本今年9月开始实施野生鸟兽保护管理和狩猎管理法。那么新的法律允许地方政府在居民生活区猎杀野生动物。那么过去猎杀野生动物需要得到警方许可。就在10月15号，仙台市政府在住宅区附近这个击杀了一头黑熊啊，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第一次根据这个狩猎管理法采取紧急猎杀行动啊。那么另外，内阁会议还决定增加政府猎人的数量，并且要求提前做好社区防范工作，比如清理会吸引熊的柿子树啊，柿子树会树熊会爬到柿子树上面吃柿子啊。那么过去两年日本熊出没的区域不断的扩大，背后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猎人数量减少以及粮食欠收。粮食欠收的后果就是山区的食物减少，熊就会跑到人类居住的地方找食物啊。所以熊出没不是熊增加了，是熊没有吃的跑到人居住的区域啊。这是第九、第十。第一财经报道，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等五个部门10月30号发布完善免税店的政策支持和提振消费的通知啊。通知10月1号生效，明天生效。那么这份通知是在海南12月18号正式封岛成为自贸岛之前发布啊。通知说，企业采购的国内商品在口岸出境免税店和室内免税店销售将被视为出口。嘿嘿，这是赖皮，这是啊。那么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消费回流，并且吸引外籍人士到中国消费，通知说将进一步的扩大免税店经营品类，增加手机啊、无人机啊、这什么保健食品、非处方药，并且加快境外热销商品在中国免税店上架的速度，同时设立口岸出境免税店的权限，把这个权限下发给地方政府。那么中国一直期望通过免税店来扩大这个消费，不过呢，由于中国老百姓消费信心不足，免税店大部分都是奢侈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加上中国的国际航班又没有完全恢复，其实入境中国的外国旅客也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平，所以免税店的消费对整体消费的帮助有限。海南省海口海关的数据显示，去年海南离岛免税店的销售额309亿，同比下跌了 29%， 它反映出免税店面临巨大的挑战。海南要是封岛，那就会憋死在里头啊。11广州日报报道，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和第五跑道10月30号正式启用，广州白云机场成为中国第一个拥有五条跑道的民航机场。白云机场始建于1932年，最初是军用机场，1947年机场改为民航国际机场，04年8月白云机场整体搬迁到了花都啊。那么旧机场就正式关闭，那么旧机场现在已经重新发展为国际会议中心、商场和公园。那么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和第五跑道是第三期机场第三期扩建工程的核心部分，工程费是537亿，历时5年完成。那么新跑道投入市场，白云机场的吞吐量可以达到 1.4 亿人次，那么货运量达到600万吨。那么广东省的珠三角地区有7座机场，实际上广州就有两座，一个白云机场，一个是这个花都机场，它实际上是两座机场。所以其实珠三角地区是中国机场密度最高的地区啊。那么现在经济下滑，广东最一线的机场就是深圳机场跟广州机场。深圳机场、广州机场现在本来就客流不足啊，珠海机场大家知道破产过。澳门机场你觉得有人吗？哦，自从台湾的客人少了以后，澳门机场却跟荒废差不多啊。然后就是惠州机场跟佛山机场，那更是，佛山机场还在 佛山现在还在修新机场，然后呢白云机场建扩建五条跑道，就是你很难想象珠三角有这么多机场，它还在扩建，还在新建机场。这些机场除了给官员搞钱之外，我看不出它有什么理由。佛山现在在哪里呢？在高明区，高明原来是一个市，高明市现在变成它的区，建机场是27年启用。这些巨额的投入都是民脂民膏的浪费。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川普峰会模糊不清的胜利。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30号在韩国釜山举行6年来的首次会谈，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共识。川普在会谈结束后回国，他在空军一号上接受了这个随行记者的采访，我就把川普和记者问答整个的整理出来，我就不搞 QA 了，就整理出来给大家报告啊。川普说中美双方在多个关键领域达成实质性的共识，并且确定了执行的安排。第一，贸易和农产品，中国立刻恢复并扩大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特别是大豆。那么习近平在会谈前一天已经授权启动采购计划，这将会带来数百亿美元，川普讲是数百亿美元的新订单。评价啊，是去年中国采购美国的大豆124亿美元，去年整全年啊，今年到现在总共才采购了18万吨，我们现在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啊，中粮集团肯定买不了几百亿美元，我认为连100亿美元都买不到啊。那大豆是习近平手里的钓竿啊，川普咬钩呢咬得很积极，双方都很高兴啊，这是第一。第二，稀土出口管制，中国将会保证稀土出口保持畅通啊，保持畅通，中国将保证稀土出口保持畅通，持续畅通，不对外实施新的出口管制。那么川普说这意味着稀土问题已经解决了，稀土供应将恢复正常流通。评价，川普今年四月实施对等关税，中国五月实施稀土出口管制，六月五号川普和习近平举行电话会议，会后川普说我刚刚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讨论了我们最近达成并同意的贸易协议中的一些复杂细节。川普说关于稀土产品的复杂性不应再有任何问题。结果四个月之后，也就是10月9号，中国宣布史无前例的稀土长臂管辖规则。川普第二天就宣布对中国实施100%的关税，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峰会。稀土是习近平现在手里的王牌，我认为他随时会用这张牌。这是第二。第三，关税调整，美国决定将现行关税平均税率从 57% 下调到 47%， 下降10个点，这是基于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上的积极行动做出的调整。那么原定于11月1号实施的 100% 的关税取消啊。评价，中国的关税现在回到了 47%， 也就是 50% 以内，那和其他国家的差距不大，这是习近平的胜利啊。那么关税是川普的王牌，川普也会随时动用这张牌。第四，芬太尼及其前体的物质管控，中国承诺重新加强对芬太尼及其化学前体的国内管控，并执行更严厉的执法措施。双方一致认为中国有能力像控制稀土一样控制芬太尼前体。评价，这是幌子，不讨论。第五，芯片和技术合作，双方讨论了半导体合作， 中国将会和英伟达直接洽谈采购事宜，美方不干预技术谈判，仅做仲裁或者是协调角色，双方确认将会保持先进芯片的商业流通，评价美国在耍流氓，没有意义啊。第六，造船与港口费用，关于中国船舶停靠费用的问题，双方决定暂缓执行争议性的收费政策啊。川普说这不再是问题啊，评价川普，这是川普的重大让步，搞了这么大动静，现在归于平静。第七，乌克兰战争，双方深入讨论乌克兰局势，并同意合作推动停火和和平进程，评价幌子，不讨论啊。第八，双边访问计划，川普将会在明年四月访问中国，习近平将在之后访问美国，地点可能在佛罗里达或者是华盛顿啊。川普要秀，要做秀，习近平也要做秀，所以双方一拍即合。总结，整个会谈核心一大一小啊，习近平的稀土交易，川普的关税，港口费交易大豆，所以这一大一小啊，这个交易结果呢，习近平略占便宜，因为港口费对中国影响巨大，但是大豆采购剩下两个月，采购量有限啊。那么川普说，这次会谈几乎没有留下悬而未决的事项，很快会公布这个详细的协议文本啊。但其实呢，这次会谈的结果仍然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一，川普可以随时增加新的关税，因为在川普的思维里面，中国的关税要在 60% 以上，所以只要逮着机会，川普就会加关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稀土的审批程序根本就没有量性指标，你只能从结果上感知，所以这是一个模糊的解胜利啊，就是说川普得到了承诺，说会让这个稀土流通顺畅，这是个模糊的胜利，是个模糊的表述，没有，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实际上中国政府可以随时操弄这个结果，所以呢，习近平也好，川普也好，他们的谈判结果不能称之为结果，我们只能说双方完成了一次交易啊。而且因为成果是什么，成果就是结果，成果就是有确定性的东西啊。那么而这次的交易不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底层矛盾，所以实际上呢，关税也好，稀土也好，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双方拿了一个看上去好像是结果的结果，实际上中美战略对抗没有任何的缓解，而且这个交易随时会崩溃掉啊，这是一个。那么习近平和川普在釜山这个进行了6年来的第一次峰会，之前川普说会进行2-3个小时，结果只进行了90分钟，一个半小时。如果你把这个翻译的时间扣掉，双方真正谈判的时间不应该超过1个小时。那么谈判结果第一个最让大家失望的是啥？没有贸易协议。没有贸易协议，没有联合记者会，没有联合公报。这和川普之前渲染的重大胜利似乎有相当大的出入。而且最特别的是什么呢？最特别的是会谈一结束，习近平跟川普握手道别，川普在习近平耳边讲了一堆耳语，习近平根本就听不懂，习近平在那儿都懵了，很搞笑。这个我不知道，川普有这样的习惯，在旁边别人耳边这个耳语啊。然后川普就接着就登上空军一号返回美国，他没有在釜山的现场做任何的外交停留，好像后面有狗在追他。川普就把主场交给了 习近平。习近平就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习近平来的时候也是连滚带爬。新华社早上8:30报道说，10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到了十点半，新华社发稿说，当地时间10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釜山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晤，会晤正式开始。习近平飞机一落地，就直接拉到会场跟川普展开会谈。他甚至没有时间跟韩方，他到了韩方，他要礼节性的见个面，连见个面都没有时间，直接就进去，就连滚带爬，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但问题是，你想一下，韩国跟中国，韩国跟美国关系都不错，那么习近平跟川普为什么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搞了一场万众瞩目的峰会呢？这个是很难以理解。习近平理论上来说你要早点去，对吧？先在宾馆里休息一下，然后再去会场会谈不好吗？或者你提前一晚上去不好吗？这个川普你会谈结束，你至少跟韩国当地走一走，摆个姿势拍个照，没有，那这简直连滚带爬。然后呢，川普在空军一号的返程途中说，中美会谈成果丰硕，他给自己打12分。你可以看一下，从我们刚才的分析来看，川普打的12分高不高？你要我打3分，为啥？10分满分3分，为啥？所有的成果只有一个，稀土，就是稀土，然后是稀土换的，靠的是什么？关税、港口费交换的，拿到了大豆，大豆呢，老实讲，那根本不靠谱。你想一下，你剩下2个月，你能订多少大豆？所以实际上，川普并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他只能拿3分，因为他交易的成本更大。好了，这边是美国的叙事，我们再来看中方的叙事。首先是商务部，商务部是10月30号的下午2点公布了中美吉隆坡贸易谈判双方达成的共识。这个举动非常奇怪。第一个是公布的时间，中美峰会一结束，那么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吉隆坡的谈判是为中美峰会做准备的。理论上呢，我之前做准备，然后呢开峰会，那就应该以峰会为准，峰会是最后的结果，只要有峰会的结果，这边就不需要管它了。而且当时吉隆坡峰会结束之后，双方讲的都很清楚，我们已经达成共识，然后我们要回去给高层批准，对吗？当时讲都是这样讲的，中方也是这么讲，美方也是这么讲。那既然是这样，那就更应该以峰会有啥讲啥，根本不需要追溯到吉隆坡的谈判结果。但现在既然是这样，唯一的可能是什么？峰会根本没有谈判，只是确认吉隆坡的共识。所以呢，中国就把这个吉隆坡共识给公布出来。但是这个举动也不太寻常，因为就算我们猜得对，公布吉隆坡共识，你不能够说你如果理论上你应该公布的是峰会会谈的共识结果，否则你不可能公布两个结果，那要么呢就是会谈没有结果，就只是确认了吉隆坡共识的这件事情。所以总的来说呢， 中方公布这个吉隆坡共识呢是有点奇怪。那我们来看商务部公布了什么东西啊？第一，美方将会取消针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所谓芬太尼关税啊，然后对中国商品加征的 24% 对等关税将会暂停一年。后面这部分川普没有讲啊，而且对等关税暂停一年，不仅川普没有讲过，这个贝森特他们全部都没讲过。那这个是这部分是没有的，完全不一样啊。那么有差异，这个中方版本跟美方版本是有差异啊，而且它不是取消，它是降低，不是取消 10%。那么你可以看到商务部公布的这个版本是精心策划的啊，它用取消而不是降低，降低大家知道还有 10% 啊，他说取消 10%。比例就是这个金叫什么比例是对的，但是其实动作是不对的啊，这是一个，就商务部这里面这个公布的这个里面都是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方将暂停实施9月29号公布的出口管制 50% 穿透性规则一年啊，这个美方也没说过，川普没说到啊。那么中方将会暂停实施10月9号公布的相关出口管制等措施一年，并将具体细化具体方案。哎，这里面又有鬼了啊。这个中国商务部非常的 low 啊，他故意把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穿透 50% 的这个规则放在前面啊，好像是作为交换啊，其实呢，而且他把那什么呢，稀土两个字抹掉，让大家看不出来中国已经停掉了稀土的长臂管辖限制措施。我估计是担心小粉红哭死过去啊，所以他你看这个商务部公布的这里面是完全是一种，我们讲是什么呢，就是让自己显得赢了很多的意思啊，这是第二。第三，美方将暂停实施对华海事物流和造船301调查措施一年啊。那么美方暂停相关措施之后，中国也会相应的暂停实施针对美方的反措施一年啊。嗯，这个完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讨论，因为根本没有意义啊，不是连交易都不算啊。然后另外，双方还就芬太尼进度合作、扩大农产品贸易、相关企业个案处理等问题达成共识。双方进一步的确认马德里经贸磋商成果，美方在投资等领域做出积极承诺，中方将与美方妥善解决 TikTok 相关问题。放行 TikTok 的意思啊。从中国公布的吉隆坡共识来看，这个习近平非常小心的处理对外发放的信息，就是中美贸易谈判的信息，目的是什么？防止谈判结果反噬。因为现在的小粉红也很激烈的啊，很激烈，你搞了半天信息，搞了半天结果小粉红给弄炸了，不行。所以你可以看他非常小心的把能盖住的全盖住，公布的方式就是要让中国看上去赢了，就这个结果。所以呢，中共的标点符号都会说谎。然后我们再看官方新华社怎么报道习近平跟川普的会谈。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10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釜山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会晤。报道说，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保持总体稳定。讲给谁听的？党内同志听的啊。接着习近平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势头不错，今年前三季度增长率达到 5.2%， 对全球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 4%， 这是克服内外困难的实现的，来之不易啊。然后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不是小池塘啊，小池塘会掀翻的，我不知道他怎么掀翻的，规模、韧性、潜力都比较大， 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然后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未来五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议。七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从来没有想挑战谁取代谁，而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做好自己，做更好的自己，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然后是中国将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于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的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讲一大堆，这句话讲给谁？这段讲给谁听的？讲给国内听众听的，不是讲给外人听的，就讲给国内听的。国内政治，这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习近平指出，两国经贸团队就重要经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形成了解决问题的共识。双方团队要尽快的细化和敲定后续工作。有结论吗？并没有。他的话并没有结论，是要敲定后续工作，给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定心丸啊。这是说给谁听的？说给记者听的啊。然后他说，中美经贸关系近期经历挫折啊，也给双方带来了启示。习近平强调，对话比对抗好啊。明年中国将会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美国将会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两国可以相互支持，争取两场峰会取得积极成果啊。这是什么？这是含蓄的说出互访的事情啊，互访的这个安排。新华社说，川普期待明年早些时候访问中国，那么邀请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新华社有关峰会的报道，整篇报道主要的内容是习近平大段大段的讲话，剩下的几行字呢，就是川普拍马屁的寒暄啊，没有谈判的议题，也没有共识内容啊。所以你看完这篇报道，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商务部要公布这个吉隆坡的共识啊。第一，吉隆坡共识是核心啊，但是呢，双方有共识没有结果，因为双方没签协议啊。那么至少什么呢？至少对等关税20%的对等关税，双方是有出入的，这是第一个。会谈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习近平把他稿子念完就差不多了。川普再客套一下，讲一堆拍马屁的话，基本上会谈就结束了。那显然在这场高峰会当中是不可能有时间谈判的。你哪怕任何一条，我们拿出稀土一条你谈判，你试试看，不谈判两个星期能谈得出来？谈不出来。其实就算吉隆坡见面，都不可能在吉隆坡谈完，那是吉隆坡之前就在谈，在电话上谈，从任何地方谈，吉隆坡只是拍板，到这里只是确认啊。所以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明确肯定双方是有共识，但是不是结果。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再确认，所有的从关税到稀土到其他的这些什么港口全部都要再确认，而且双方还需要继续什么，继续博弈，继续扭打，不会消停的。所以呢，这场峰会只是给习近平跟川普各自宣布胜利的机会和场合。实际上这场峰会，我不能说他啥都没做，但是其实没有啥东西，很空洞，非常空洞，有具体的问题，也有具体的方向，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结果。所以大家别入戏太深，未必是真的啊。所以我们要警惕一下，川普也好，习近平也好，他们都是在演一场演给国内看的戏。川普也是演给MAGA看，他说的伟大胜利，其实还不算， 还不能算，真正的看还不能算啊。当然可有可能确认就确认了，但是也有可能不确认的呀。啊，你比如说24%对等关税，我绝对不相信川普会同意，我绝对不相信川普会同意取消中国24%的对等关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商务部又公布了，你说奇怪吧？非常奇怪，这里面就有我认为不确定性在这里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基纳王，谢谢啊。坐标日本，昨天面试一位银行业的前辈，10年工作经验，原本是上海国企银行的中阶主管，3年前举家移民，在日本语言学校念了2年，日文程度从零开始，应征的是初级岗位，薪水不高，但他告诉我们，中国的状况不是太卷就是躺平，所以宁愿留在日本。他的日文虽然还要努力，但是英文能力明显比日本人好太多。今天被 HR 通知，正在安排他的第二次面试，如果有计划离开，请不要因为年纪大放弃。说得对，很好，加油加油啊！这都是非常好的示范。示范什么？我们要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有价值。我们的生命怎么会有价值？我们生命只有在做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有价值。所以我非常欣赏这位前辈，他正在做有价值的事情，他的生命熠熠发光啊！情绪，这就是冷战的一次演练，双方正在适应这样的情形，友好的外表下，双方后台的角力，这是下一次斗争的缓冲。说得好，非常对，就是这样。观点，这两人干的就是滥用自己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结果都会降低本国在世界的重要性，真的是一对卧龙凤雏。非常好啊，说得很对啊。观点，中美相互让步，还是因为双方都承受不起激烈脱钩的代价，所以这次习川会心照不宣的给对方下台阶。但是中共所追求的所谓红旗插遍全球，还是中共支持俄罗斯的立场，都是美国不能接受的，所以两国根本矛盾仍然存在，脱钩仍然是未来不变的方向。我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讲到一个看法，我的看法，习近平的这个稀土战有历史责任。为什么？这场稀土战非常决绝的加快了中国跟西方的脱钩，它不是跟美国脱钩，是整个西方的脱钩。因为稀土战一打，中国在整个西方世界就完全没有了信用，没有一个人，从政府到企业到民间组织，没有人会相信中国，理解吗？中国政府，我讲的是中共啊。你要知道，就是当你做这个动作，你明明知道这个动作有非常严重的后果，你只能把它这张牌拿在手里，不能够打出去，打出去就不行了，打出去就有问题。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我就说习近平的稀土战会把中国和世界割裂开，中国要和世界特别是西方割裂开意味着什么？中国人要吃土。为啥？中国的钱靠的是中国挣的钱是来自西方，你以为来自哪？东南亚还想从中国挣钱呢？你东南亚怎么可能挣中国的钱？挣不着中国的钱，中国哪挣到东南亚的钱？挣不着东南亚的钱，挣的全是西方的钱。那你想，如果别人不买你的东西，你跟别人脱钩的话，后意味着啥？意味着吃土。我说这就是历史罪人，这就是历史性的，这就是中国正在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啊！ 观点说到底啊，一说到底，一说到底，这些都是话术的解读问题。说难也不难，说不难也确实不易。很多人之所以难以看懂其中的深意，是因为这些话术往往需要有专业的人来剖析。正因如此，王先生的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帮助大家看清这些话术背后的逻辑，理解话术之后可能带来的影响。谢谢啊，谢谢你的肯定啊。嗯，话术其实不难。嗯，只要你连续的观察它，你连看三篇同一个话题，同一件事情，你连续跟进这件事情的三篇分话术报道，然后你同时看正常的报道是啥，你就会知道到底是咋回事。但是大家没有时间连续的跟进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就由我们来做，我们的工作就做这个。提问：这次中美双方表现的一副想要停战、拖延时间的样子，以美国为首的 G7 需要时间把稀土供应链的规模重新做起来，这一点很明显。但是到底中国需要拖时间来解决什么问题，我想不明白。中国不是拖时间，中国是没有牌，中国就一张牌，理解吗？中国就一张稀土牌，不打呢，西方又不知道痛，打呢，后果也极其严重，最后没办法，还是打了，这就是这件事情。拖是怎么拖？没得拖，中国没有事，中国讲到底就是你要把东西卖给他。你拖啥拖？没什么好拖，中国没啥好拖。美国西方当然要拖，就是拖住你，不能让你停止供应。为什么？我这产能还没上来呢，我没搞定呢，没搞定你就不能停，不能停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开始继续供应。那中国当然显然知道西方这些想法，所以他就搞你，不断的搞一下搞一下，他实际上这所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搞一下搞一下的问题。但是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实力悬殊还是很大的，就是你让稀土一停西方乱了套，美国稍微的停一样东西你所有东西都乱了套，你更搞不了。你要知道中国的那些东西靠中国说啊，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走过的历程，几百年的东西是别人给你才走过几百年的历程，别人把那个停下来你不回到几百年前去了，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很简单的道理，都是你的核心的东西都没有，关键的东西都，为什么关键的东西没有？那就是技术呀，你没有到那个技术，没到那个技术你就没有这样的东西，没有这样的东西别人还不给你，你不就回到几百年前了吗？真是就是你都从别人肩膀上下来，你到哪？你个头几？你多高？不就看出来？说这最近那个这两天还网上还在刷屏，说这个习近平是不是穿了内增高鞋？因为习近平是1.8米，川普是1.9米，差10公分呢，应该理论上差蛮多的。但是从照片上来看，习近平跟川普站在一块好像没差多少，没差多少。然后大家就在议论是不是习近平穿了内增高，1.8米的大，在中国人1.8米算是高个了，还要穿内增高嘛？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穿个内增高跟别人比个儿啊。观点：吉隆坡会谈后，中国宣布稀土管制延期1年，当初还以为是习近平在稀土上让步，是因为习近平在四中全会受到党内的压力，但现在看来应该是川普在各个方面都在让步，导致习近平在稀土上让步啊。我认为习近平还是让步了的，就是你可以看，当然我从文本上来看，这个商务部的文本上来看基本上是没让步，但实际上你看川普的版本 习近平还是做了很多让步的。但是这些让步实际上他跟美国的让步不一样，川普的让步那是无中生有的筹码，我不用了，你100%的关税那是无中生有的筹码，他就让步了。但是那的确是他的权利，所以理论上来说，他有没有受到党内的压力，我有这个观点，我也是这么看，我也是觉得习近平的态度改变了。你就看这次就是我们观察这个谈判，就是峰会的谈判的结果，还是让步了，还没那么强硬，那之前强硬的多啊。观点：言语是风，写字才是实，风可以变相，实才能立稳，没有签字的承诺就像沙上的誓言，听着浪漫会注定被浪冲散。是的，都没签字了，所以没有贸易，所以讲到底就是没有贸易协议，没有贸易协议你怎么会有12分三分吧啊？所以下次他们再许诺，不妨笑笑说一句，等你愿意下写下来我们再谈信任。 OK， 这是说的对啊。观点：我觉得这两个人把这场谈判当作一个舞台，秀给各自的观众看，我是同意这个的，我也是这么认为啊。提问：今天出成绩了，中国的中级会计师证书考过了，会计证书 OK， 请问中国的各种证书有用吗？国外根本不认，感觉学了也是白学，不会涨工资也不会升职。技不压身吧，我觉得看你付出多大的代价，就是你考这个证书你付出多大代价，你愿不愿意，你高不高兴啊，这个是问题。技不压身，万一有机会呢，不好说的呀啊。所以我一般来说，你专门去针对某些东西去考证书，我认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除非比如说我是会计行业，我多考几个证书，我对我的这个职业生涯有帮助，你就考呗，这个没坏处，反正迟早你可能需要。但是你说我干着别的行业，我去专门去考一个银行会计证书，你又在这个行业又没有渊源，你又没有机会进入这个行业，你专门去考这个证书，我就不知道你的理由是啥，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所以我就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需要或者有没有这个必要，理解吗？我们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事情，你跟他发生联系都是因为因缘，一些因缘发生联系。你不会无缘无故去学武术，你也不会无缘无故去打网球，你都是有一些因缘的，有因果的关系的。你建立这个关系之后，你会持续这种因缘。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不要去浪费时间啊，浪费时间做一些我们现在没有因缘的事情，因为你那件事情可能会有因缘，但是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我们现在需要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那我们就解决眼前的问题。那你说如果我长远打算，我建立一些因缘也行，但是你的人生有没有那么充裕，你要看清楚自己。你自己生活很逼仄，那你还去做很长远的事情，那就没有解决现在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佛家说该吃吃该睡睡，讲的是啥？该吃吃该睡睡就是做你当下该做的事情。那什么是你刚当下该做的事情？你当下该做的事情就是你要看你的因缘，看你的需要，就这意思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还有一个提醒一下大家啊，平台在吸粉啊，大家再观察一下自己的订阅还在不在啊，如果不在就再订阅一下好吗？谢谢啊。